作，好让我们真是成就你话语本来要达成的旨意。这你本来就是要我们在这个地上繁荣昌盛，借着我们顺服在上，特别是我们孝敬的父母，我们就顺服了那位在天地万物之间的主宰。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敬拜，好让我们的全身心成为一个敬拜的人，是一个顺服的人，是一个在地上可以得以长久生活、见证你荣美的人。这样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平安。昨天非常的好，有很多的人去参加敬拜，有人数了一下，大概有330到350个人。那对于我们教会的参加的人数也是非常多。虽然有很多人忘了，有的人去上班了，但是呢，至少有一点，师母告诉我没有迟到的，我这是很感恩。有的时候我们就是非常适应，也可能我写了个 email， 大家说去那个场地是一个新的，请你们提前至少一刻钟。那我今天呢发现呢，仍然还是差2-3分钟，就是我们大概只有5分钟的时间迟到。其实他们就是掐着点到了 parking lot， 进到这里头一定迟5分钟。你可能去接人也什么，但是我们就是一个习惯，我们需要不断的来调整我们敬拜的步伐。今天我们要思想孝敬父母。如果说中国文化在传统的文化在普遍意义上跟圣经的价值观最接近的地方，其实就在这里，对不对？我们刚刚所念的就是在十诫中第五条诫命。因为中国把天这一方面去掉以后就是人伦，孔夫子已经教导我们，所以这个人伦成为中国的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无论对自己亲生的父母，还是对待在上掌权的父母官，我们经典的华人的文化里面，道德伦理总是在提醒人们说，君君臣臣什么，父父子子，就是君要行君道，臣要行臣道，父要行父道，子要行子道。但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面，我们都知道这个主导华人家庭社会的伦理基本不断地在倒塌，尤其在中国大陆已经是不是名副其实了，至少是一个支离破碎的状态。你到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人，你也可以看到这种 virtues。 我们人们可能还在口里说百善什么孝为先，但是这个呢，传统的美德离我们非常的遥远，非常的遥远。这几十年来的社会变迁、城市的发展，特别是一胎化的这种政策，迅速地瓦解这几千年来维系的一个价值观。中国也开始效法新加坡，在新加坡这个发达的城市，1995年出台了一个父母赡养法。之后呢，前几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中国也是在中国的宪法里头，不同的地方加入了这个赡养父母法，有可能在婚姻法里，有可能是在其他的法庭里，但是收效甚微。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不是没有法，而是守法和执法不在我们的血脉中，不在我们的脑海里。想想你到这里开车的时候，你为什么 stop sign 要停？你是怕罚款，是恐惧，而不是因为说这个地方我停下来可以不跟别人撞车，或者能够免其免的生活生命不会受伤。所以我马上要进入中国新年了，马上进入这个2015年羊年，谢谢，我都忘了。要进入这个羊年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的这个团圆饭，我们初一十五的走访亲戚，是不是在多大的程度上会改变，来唤醒我们的良心，孝敬父母。我们央视一唱歌的时候都会唱回家过年，常常回家看看，大概就这一次，然后中间也不一定都是愉快的事。那如果教会会怎么样呢？我们活在教会这个里面的时候，你就可能会想到教会也在一些阴影中，比如说当年的康熙和这个天主教的礼仪之争之后，当华人来谈到孝敬父母的时候，我们非常的狭窄，就陷入一种婚丧礼事中，我们怎么不拜祖先，我们怎么不跪，我们辩护这些是有价值的，但是我们就陷入在这个地方，而把真正的孝敬父母神给我们这个具有应许的诫命并没有完全的带出来。因此我们在这样的生活中，加上我们普遍的这个律法主义的影响，我们在第五诫上很难，即使在华人教会很难跳出这个传统文化的影响。因此我们也不可能积极地对这个世界产生 正面的影响，这个世界的道德的不断的滑坡，究竟这个滑坡过程中我们怎么样对孝敬父母这个诫命向世人来传递，这是我们今天的挣扎，也是我们希望回到圣经中以来看，你会发现上帝从他的道德的诫命的第五句话开始，就把我们从人与神的垂直关系开始带入什么，后面我们刚刚都念到的后面的六戒，就是人与人的六戒。在22节结束的时候，摩西说上帝就把话写在石板上了，两块石板上，然后交给我了。在传统上教会会这样想，说这两块石板呢可能是1到4戒人与神的关系写在一块板上，6到10戒写在另一块板上，那这是我们一般的看法，包括我们 Westminster Confession 都这样说的。也就是说，但是今天的考古学发现，在整个古近东呢，他们当时所有的这种立约的方式，有无论是跟他们的神还是跟其他的列邦，其实都有两个副本，就两个拷贝，一个是正本，一个是副本，就是说立约的双方都要有见证，这个契约或者这个 covenant 这个圣约都是有两方的。实际在这样想的时候呢，很有可能呢，这个石板的正反两面刻了十诫的全部，一个是神的见证，是神自己的放在约柜里，还一个呢是给以色列人也放在约柜里，来见证双方都要守约的这样一件事情。这马上就领到我们，这个件事情看起来不怎么样，但是你好好想一想，当耶稣基督被问到最大的诫命是什么的时候，还记得吗？他马上就按照生命记来回答了，就是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你的上帝。耶稣是不是停在那儿？人家只问一戒，耶稣话其实平常并不多的，就是他说其次第二呢也相同，就是什么，要爱人如己，爱邻舍如自己。所以当这样的时候，耶稣在他里面是一个很清楚的，把生命记和利未记这两节经文对他来说是整个上帝道的总纲，他不会不说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提醒我们说，如果我们把爱上帝和爱人分开的时候，我们就没有遵守上帝律法。十诫的任何一个诫命被违背的时候，怎么呢？整个的诫命就破损了。雅各也这样提醒我们，你违背了整个的体系。因此我相信大家在想到孝敬父母的时候，中国新年要带来的时候呢，一定好奇为什么十诫中把孝敬父母放在了人伦关系的首位，在其他一切人伦关系之前，在孝敬，在敬拜上帝之后，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理解顺服，然后这个爱人如己的第一个要求或者第一个祝福究竟是什么意思？这第五诫命还带着一个明显的正面的祝福，有一个应许的，其他都没有写的，至少原来其他不是 explicit， 不是直接写出来的。第五诫命竟然是这样的，所以究竟我们怎么能够活得上帝让我们在爱人如己中孝敬父母中的祝福呢？带这些问题呢，我们要来思想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谁是你的父母，这看起来很简单哈，其实不简单。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说你应该怎样的，应该内容是什么，然后如何的操作。所以我们要问两个问题的时候，就第一个是什么，你孝敬的对象的范围，对不对？第二个是什么，你要明白孝敬是什么意思，如何的孝敬。在今天的21世纪的2015年跨入中国新年的时候，我们一个个来看，谁是你的父母，孝敬的对象。在第16节说，当照耶和华你上帝吩咐的来孝敬父母。谁是你的父母？我当然知道我父母的姓名，他们在哪里生了我，住在哪个城市，对我好与不好。真的吗？当人类被造的起初，其实父母太重要了。第一个社区是谁？第一个共同体就是亚当夏娃这个婚姻，对不对？核心的家庭 nuclear family， 即使堕落之后，无论这个家庭怎么发展，社会怎么发展，一个家的共同体一直是人类发展的一个最基本单位。无论你的经济上面、教育上面、繁荣方面、政治、文化、艺术、法律，其实都从家开始的。我们在生命记后面你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家庭都扮演一个极为重要的共同体角色。在这个群体里，上帝先设立你的父母，后来在大的家族中间有长辈，然后有族长。即使巴别塔这个语言变乱以后，各民各族都说不一样的话的时候， 这个仍然存在。上帝救赎的群体中，以色列的民族里面，他体现出旧约的教会，他们最常用的一个名字，以色列整个大的民族，这个国家被称为是什么？上帝的家 ，Family of God。他没有用其他的名字，所以你当说什么叫教会论的时候呢？你可以从上帝的家来看，这是我们华人教会非常喜欢到教会说：“哎呀，教会像个家。”这体验出一部分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即使在后来各个民族兴起、国王兴起的时候，在这样的情况下，上帝并没有跟这些国家再有救赎之约了，他只不过在亚当或挪亚的约里头，这种普遍的约中，他仍然有这种结构，就是最普遍意义上、最深刻含义上，家庭的结构仍然是反映在家族、政府的中间的。还记得咱们央视经常有这个春晚，我虽然不看，但是还记得小的时候，其实说一看这个春晚，要表明中华民族多么的这个有凝聚力，我们会怎么说呢？56个民族，50多种大家庭都在这个国家里怎么怎么样，然后就开始跳一个民族舞，对不对 ？Right? OK， 就是都在这样的一个国家，它也反映这个家庭的价值。所以这里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当我们说谁是你的父母的时候，这涉及到上帝设立在这个世界上一切的权柄。所以我们先要从一个最简单的、最基本的，就是狭义的家长。就是你的父母亲，你的生身的或者养你的父母。如果你生在一个充满恩典的家里，有一对完美的父母亲，你会非常的感恩，非常幸福，对吧？即使你的父母亲不完美，对你来说，你想起他们，你的心情一定是好的，对吧？可是呢，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一对父母亲的，不是所有的人的。如果你赶上一个不怎么样的父母，然后一个无法理喻、说也说不通道理的父母亲，然后呢，还有一位不认识主，你给他传福音也很难。你觉得孝敬、顺服他们难不难？难啊，真不容易。我在昏倒哈，提前昏倒这个三队的这个我们教会，他们最难的一件事就是怎么样给父母亲写信，来表明我们仍然爱你，我要结婚成立新的家庭。他不知道怎么来表达，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因为父母亲，他想的父母亲不信主啊，我怎么说的可能会得罪他，好。但是为何要对任何的父母亲，甭管他是什么样的，难缠的，还是比较有恩慈的，你都要孝顺呢？对他们要尊敬顺从，支持他们呢？每一代的父母亲其实都承接着养育下一代的责任和荣誉，他们对儿女的影响是巨大的。在第三条诫命都说到，拜偶像里头，神其实有一个诫命的应许和咒诅，对不对？说到什么？恨我的要追讨他们罪的，要爱我的要跟他们誓约到誓爱到千代的。这么严厉的这样的一句话的时候呢，他说呢，祝福在这里头都有，在敬咒诅也在里头。但是接下来上帝说，尽管是这样，他可能会影响你3-4代，你受了父母亲的牵累，但是他还要求我们孝敬那些导致我们受咒诅的人 ，OK？ 你如果不这么想，因为我在想这个世界比较多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些东西连接起来从来没那么想。你发现这个地方是这么说的，然后到这里头仍然要求作为第一个爱人如己的诫命是这样的，就是上帝为了他自己的尊荣，为了人类家庭的福祉繁荣，特别是为你我的好处。如果我们对做我们生身父母或者养育我们的母亲都不能够孝敬的话，我们如何能够尊荣这个宇宙中最高的权威主宰？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解读新约的一些教导，你会豁然的开朗。你还记得保罗在初代教会的时候，他提醒他们，无今如论你们是什么样的人，在基督里都归一了，为奴的还是在上掌权的，是希腊人还是犹太人。但是他马上就说，你们做奴隶的仍然什么要敬重你们的主，好像什么你们顺服你们的主耶稣在天上的一样。他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就这里头本身就是一致的，在旧约中的教导到新约中一个具体的应用。在耶稣基督掌权之后，这位上帝的儿子在人类中来做主的时候，我们虽然有了一个什么一样的儿女的身份，父母亲如果都信主，但是呢，保罗在提醒说，你不要轻易的教训老年人，对不对？你要对他们说话像什么长辈一样。 所以家庭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超过任何社会的元素。中国人怎么说？三岁看小，五岁看老。现在的心理学说法更激进哈，说完以后你们可能都会后悔。小孩在24个月以内，父母亲对他们的影响是支配他们将来90%的性格特征的。哇哦，翟雷说哇哦 ，I rule my children 哈，他原来以为他最好，他觉得我们现在小孩最小的是他们，马上还有别人要生了哈，他以为他这个第四个肯定不一样哈，发现已经晚了哈，已经晚了。当然，虽然有点这个危言耸听哈，但这里反映出一个父母亲在家中的中心角色。难怪我们从中国大陆一些人，他们想要企图用教育救国的时候呢，他们被问到说如果改变怎么样改变中国的教育制度呢，他们就说从娃娃做起。这不是从邓小平学，他说、哎、你干嘛大学教授跑到幼儿园来，到小学也好点，小学都太晚了。他说可悲的是在中国的这个流行的父母亲来塑造下一代的方式，整个是一个什么上下颠倒，整个是个上下颠倒。我们可以对比在我们教会中从台湾来的人，有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人，和大陆这个破四旧立新的这些完全不一样。他们的家规是比较严肃的，你说他们比较死板，但是他们在普遍的文化中我觉得比我们要更加蒙福。所以在中国的现在问题就颠倒的时候，不是在爱和权柄中间向下一代展现教导，反是什么呢？顺服孝敬下一代，哈哈，这个是我们的。然后呢，对下一个的引导也不是的，所以无形中是上面的两代对下面的第三代孝敬，然后盼望这个最后这一代能够承接上面这么多的父母亲，无论从经济、爱心、心理都没有办法做的。所以一个国家的政策会影响我们，所以我们的行为有的时候是最强的言语，反映出我们心里真正的价值观。儿女是上帝给我们的产业，绝对不是我们孝顺的对象。所以如果你翻到这个生命记接下来第6章4到9节，这是著名的被称为以色列的 Sarma， 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的地方啊。在这里头以色列的父母一起来公然的公开的信告上帝，宣告他们的信仰告白的时候，前面说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接下来就讲爱人如己了。第一个爱人如己就是你怎么样教育你的儿女，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的教训你们儿女，无论你们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你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要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框上，并在你的城门上。很多人都知道我很喜欢这段经文，可惜没有在这个教会讲过这篇道，但是这段是非常重要的经文，来奠定了整个家庭社会和国家对教育儿女的责任。三权都是有责任的。当然我们今天在讲第五诫命，我不是要让你回去以后就开始训孩子，听到吗？第五诫哈，听着孝敬父母哈。以色列领受这个教导的时候是他们作为成人的儿女来听着十诫的，所以今天是教育我们怎么孝敬父母哈，不是我回去孝敬儿女，是我们怎么孝敬上面的人，下面的人来效法我们。上帝加了一个十分清楚的应许在这里说，要使你们得福，对不对？人都希望自己有良好的生活，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给你的那个地上得以长久。这虽然不是一个绝对的应许，比方说耶稣基督是一个最伟大的孝子，他没有活到34岁，一点没有长久，所以这个不是铁板钉钉子的。但是我们可以观察到上帝在很多的程度上祝福了那些孝敬父母的近前人，无论他们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昨天这个在那个讲道里面他正好比较了两个家族，你们去的人就他一个 Jonathan Edwards， 我们经常会提到美国最伟大的改教家，清教徒的领袖，普林斯顿大学第一任校长，在他们家中出现了这么多的就是在社会上有积极贡献的，无论是副总统啊还是议员啊等等这些人。他又再对比了另一个家族，就是一个无神论的敌视上帝的人，他们家有多少个人是妓女，多少听完以后都目瞪口呆。当然这个我们不要把这个东西推广到一个说这是绝对的，好像神不能够把这个 curse 剁开一样，但是你看到一个敬畏上帝爱孝敬他父母的人，他会在这里头有上帝应许在他身上。 但是其实顺服并不容易，自从人堕落以来，人的心其实是不愿意顺服上面的旨意的。刘轩的孩子豆豆特别叫是豆豆，对的，旭光昨天照了照片，我放在 Facebook， 很可爱哈。你如果问他妈他可爱不可爱，那你就知道了哈，真是很难真的顺服。他们都倾向于按着自己的意志行事，而不是按照父母的想法行事。人心已经没有办法顺服上帝的旨意了，自然的倾向是要自己做主。所以孝敬父母在这一件事上是训练人们在意志上要首先透过顺服上自己的父母，然后呢将来才可能顺服上帝。如果你在家中是没有这样的话呢，你很难带出一个敬虔的后代，将来你会受苦的。好，第二个方面我们来看广义的。既然我们已经提到我们所有的长辈，从老板、老师、师父、上司、长职、父母官，都是这广义里在圣经中所说的父母。记得耶稣讲道的时候，有一次人说，哎，你妈妈来了，你弟弟妹妹来了，耶稣怎么回答的呢？对，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妹，那遵行上帝旨意的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弟兄了。耶稣显然的这头又回到圣经整个的概念里头，他不是要把三纲五常打掉，而是说整个里头有一个父母观的概念在里面。所以如果你了解这个我们的信仰告白，在威斯敏斯的大孝礼问答的第124问中问到第5诫，他说父母指谁呀？他这里说了第5诫，父母一词指不仅是指肉身的父母，还包括在年纪恩赐超过我们一切的尊长，特别是那些按照上帝安排于家庭、教会和国家中在我们之上的有权柄的人。换句话说，第5诫命要求我们在意志、思想、情感方面从小学习顺服我们的老师，顺服我们的长辈，长大以后在公司顺服老板，在学校顺服老师，在社会中顺服在上掌权的。但是容易吗？真的不容易，谁都不愿意服谁。特别在这里提到了三个重要的尊位：家庭中的尊位、教会中的尊位和国家的尊位。圣经把这三个建制都说是上帝所设立的，对吧？他立王非王，他设立我们的父母来管理我们、爱护我们，这彼此之间是依存的。虽然他们有不同大小的区域之分，但不是每一次都是国家最大，或者教会大，或者家庭大。这是我们今天的人的误区，尤其在我们一个中国人从中国大陆来的，是一个什么国家主义至上的，对不对？中国是个大政府，美国是个小政府。美国的每一个首都，你如果我问你加州的首府在哪里，你可能知道，你要问 Idaho 的首都，你可能不知道了。我们佛州最大的城市在哪里？迈阿密。但我们的首府在哪里？Tallahassee。 没听说过的哈，明白我意思吗？就是它是一个小政府，它不是，但是我们在一个大政府，我们在政府的雇员里面，我们什么东西都是国家来管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最大的方，就习惯国家主义的行事方式。但是我们的孔老夫子都不这么说的，我没找他的原话，我在英文里看到，他说一个国家的力量来自家庭的诚信。 The integrity of the nation is come from the integrity of the family。 可以这么说，家庭是主要塑造人类和他们理想的地方，是人开始了解这个世界的出发点，也是离开这个世界的终极点。在病床上怎么样孝顺你的母亲、父亲。所以在文化问题上面，你发现中国近代上面有好多次的跳跃，都在刚刚我讲的这个三个权柄，家庭、教会和政府中带来了诸多的问题。比如说在封建帝王时期，除了上面的王之外，其实那个维系中国下层的有一个中间的层，就是族长，对不对？外援，你看那些古代的书哈，或者说家族的祭司、祭堂啊，所以他那是有中产阶级的。但是后来我们一下就进入什么帝国，不是没了吗？然后我们变成什么了？共和了吗？然后呢，中间呢，我们没有经过欧洲这种的公民社会，也就是说，当第一个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哎，看看这历史也很好玩。袁世凯他是一个藩王，对不对？然后他要做被选来做总统了，这个我们的这个孙中山让贤，然后也有这个当时他的这个两个议会，但是开始开会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开， 皇帝一说话圣旨，这个怎么弄啊？搞了几天以后发现这个共和国搞不清楚，议员也不知道怎么样做共和，最后袁世凯一闹，这国家这么不行，称帝了哈。其实我们有时候对袁世凯有点误解，以为说袁世凯特别想当皇帝。你如果看一段这个故事哈，是袁世凯不知道怎么做总统，所以他这一说我做皇帝吧，两个这个议会啊双手赞成，哎，做皇帝好，做皇帝好。我们都知道大清怎么样做，你知道吧？人回到过去是很容易的，共和怎么样做不知道。所以这个时候呢，短命皇帝是结束了，后来我们都知道。但是这个例子在提醒我们，在家庭、在教会、在国家中，上帝设立的值得我们尊敬顺服的这些权柄，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来做。在上帝通常恩待自己的一个主要的方式是透过他的家庭。所以到了我们民国的时候，这个国家和草根之间还有一些中产阶级的族长，对不对？四大家族或等等这些人和他中间的人，还有这个外援员外啊，或者家族的祠堂呢。但是到我们文革的时候呢，这都封资修，对不对？啊，昨天也听到这个他们的见证，被破坏了。破坏以后，中国起来的一个，在一个废墟之上产生的，这个是很有意思。中华人民共和国站起来的时候呢，这一切的封资修被破坏之后呢，我们站起来的是一个庞大的政府机构。我们最小的、最基层的叫什么？街道委员会、小脚侦缉队啊，我们都知道。就是你看到这个都是我们来管理的，他没有一个自发的公民社会说我对这个叫这个社会有义务。当一个 truck 开过然后留下东西的时候，我的 realtor 当时对我也很好，他马上打个电话，不是 911， 打一个这个救火，他说在哪一条路上什么路之间路标是什么，有一个大的东西掉下来，请您把它捡走。我们看完以后，中国人如一大堆围观，对不对？或者这里面东西比较多，我们就把它抢走，对不对？我们都看过这样，但是没有一个公民的意识，这个人 realtor 他为什么打了电话，多管闲事。我们当时这样看法，但是公民社会就不是这样的。所以你开始意识到，当我们把这些改变以后，文革中改变的国家主席被饿死，然后现在的百姓和政府的官员之间的，只要是说这个人是个官，然后老百姓就围斗，好官坏官一块搞哈，劳工劳资双方之间都没有一个内在的法律程序来做了。所以发展到今天，到今天中国还是中央的魂头文件最大，中央文件一说然后大概执行，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已经是不是中央这些人无能，他在这个体制上已经体现了这么多年的，我们其实我们都经历到这个。我讲一个例子好了，昨天我就不讲 OCPA 了，我讲一个例子。昨天我们去这个舞蹈队哈，庆贺他们跳舞哈，在这个又正好是情人节，然后有一个姐妹就说，你看我们北美经济导报把我们照片的方面就没有提 OCEC 教会，然后一看这个是大陆办的报纸，你知道吧，这个在北美办报纸，但是我们都有一个叫什么 censorship， 有一个政治正确，教会怎么能出现在大陆在北美办的报纸上呢？所以你们照片都在上面，周老师也在中间，但是没有一个那个节目整个给删掉了，就是没有说了。你意识到这个影响力了吗？我们有的时候太纳木，我一看完以后说哇，我们不用生气，这个就是这个文化中就造就这样的人。所以教会要做什么？教会在这里不光担当的福音的使命，还有一个文化的使命。我们在出去的时候作为一个公民的功能，我们要反映出来。这个角度来看华人教会的时候呢，特别是大陆人为主的华人教会，我们真的说实话，我们知道有牧师有长老执事，但是我们不太了解这种家庭社会教会国家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太知道在这里头，因为我们没有传统，我们不知道这三种功能怎么样行事为人。或许我们都会解经罗马书第十三章，在上掌权的。我非常感恩刚刚那个领会的时候带领我们唱诗的时候，那个谢定华就为这一段来祷告。但是如何，不光是一个解读的问题，怎么实施在我们今天一个边缘的文化，我们是亚裔文化，在美国怎么样来实施罗马书第十三章，在这个大的文化环境里头对我们影响太大了。我们不是加入了一个有宗派的 PCA 教会，我们就是变成一个正统的教会了。我们怎么样按着圣经长老来牧养治理教会，我们新的预备长老正在呼召出来，我们老的长老要休息更新。我特别盼望弟兄姐妹，你们都要来了解教会怎么样治理和牧养，来为他们切切的祷告。我们不知道，我告诉你 I don't know how to be a pastor, be honest，反正我要走了，我可以这样讲，我真不知道，要不断的学习，真不知道，因为我在文革中长大，你不知道吗？啊！但是感谢上帝，我们有一个好消息，上帝知道，耶稣知道， 圣灵知道，他写出的话告诉我们怎么样做，不是吗？阿们。好了，我们知道孝敬的对象不简单了哈，不光是有狭义的我们的父母亲，还有这么多的人都要孝敬他们。不好好孝敬你们老板的人有祸了啊。那我们怎么样来孝敬呢？孝敬的内涵和实施，你如果再把这一句话念完，我们再念一遍，大家一起念十六节好不好？当照着耶和华你上帝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在大奥里的问答里面，这是最长的一段经文，然后呢被用来解释，他用了十一个问答来解释如何，内涵是什么，怎么样实施。这十一个问题呢，我没有时间，我只念两个跟我们今天比较有关联的。他在这里头呢，其中一下我就想念这两个呢，让大家来品尝一下，在四百年前圣灵所带领的教会怎么样来领受的教导，怎么样总结出来，来教训整个当时的上帝的百姓。这是四百年前，对我们今天，我们发现我们根本很多的无知在这里。第二十六问是问说，第五条诫命它的涵盖的范围，一般范围是什么？他回答了哈，注意，第五条诫命一般的范围是作为晚辈、长辈或同辈，在我们与他们的各种关系中彼此履行当尽的责任。好，这讲的就是我们彼此不光是小孩对大人，也要大人对小孩，我们要做一个 worthy 的 family， 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像这个君君臣臣的这个中国讲堂的，反映出普遍的能力，也更反映出圣经的价值。在一百二十七问里面说，晚辈当怎么孝敬长辈呢？很有意思哈，很长哈，你听我念。晚辈当尊敬长辈，包括一，在心思、言语、行为上给予当得的尊重；第二，为他们感恩祷告；第三，效法他们的美德；第四，甘心乐意顺服他们合乎上帝律法的忠告和吩咐。他都有后面有很多的经文来说。第五，对于他们的责备，该听从的就当听从 ，submission。第六，根据他们的身份和地位，然后呢，维护他们的人格和权威。对，我要抱歉啊，比如说我们经常提到长老啊，乱说人家，其实是都不对的，就是有时候开玩笑，李红军经常被我开哈，啊，他也可以开我玩笑，但是真的有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些毛病，就是拿别人涮不知道哈。第七，包容他们的软弱，并以爱心遮盖他们。他们有很多的软弱，这些长辈，如此就可以成为他们及其治理上引以为荣的人。你看这七个，你还可以再弄罗列哈。所以长辈如何对待晚辈，我今天就不念了哈，你们以后再有机会再看。我下面用四点来讲解我们应用今天如何来孝敬父母，要不要听？这是从长辈范大林长老那儿学来的。什么叫尊敬？对他们的人格来尊敬的，这个尊敬是孝敬这个词很重要的概念。孝敬这个词在原文里头是跟荣耀是一个词，就是说意思让你孝敬的对象让他感到有一种分量，我们看重他们。他用在荣耀上帝，也用在孝敬父母，都是一个词。所以当我们把当得的他的 kadosh 给他的时候呢，我们让他们在人前和人后都值得尊敬。反过来说，你知道希伯来书说咒诅是什么？就是 belittle， 让他们感到轻视他们，这个轻重。也就是说原意是轻视，也就是当你的父母，你对你的父母亲表示亲密，因为他们年事已高，或者有点缺点错误，没你学问多，没你见识广，然后呢你就开始对你的妻儿说，哎呀，你不用管爷爷奶奶他们说这个，他们是老糊涂了。 You are belittle， 就是你对他们这样，所以你的儿女学完以后说他们对他没有尊敬是由你影响的，你没有把他们该得的尊荣给他们，该得的尊敬给他们。在西方社会影响到现在是很多的，包括影响了中国的文化，所以他们在反对传统、反对信仰中间早就把这种尊老爱幼放弃了。不过美国还有一些值得说的地方，中国也在学哈。但是我算了算，大概有两个我注意到的，你们可以帮我再加哈。第一个地方就是公园和餐馆、交通，老人有打折票。我突然一算，再过几年60岁我进公园就可以这个打折了哈。还有一个在西方的这个尊敬老人呢，是婚礼的时候。你注意，在婚礼的时候哈，我们首先把这个父母亲还有亲戚朋友高朋都花钱让他们从中国飞过来哈，然后即使没有的时候呢，也搞一个这个 代为做父母的人牵着美丽的女儿进来啊，您估计做了无数次了哈、啊。然后呢，父母亲不仅是被带进来，代为坐那儿，然后他们先来点生命的蜡烛，表明生命是透过他们传给我们下一代的。你看到吗？在婚礼上，如果你是西方人，第一个跳舞，你跟谁跳啊？是爸爸跟女儿跳哈、啊。你看到吗？这是尊敬。不是说老不死的哈，这个话绝对不能说哈，千万不要说，我刚刚说的不太好，就是真的，就是这个时候是尊敬父母的一个时候，所以在这方面呢，但是其他时候呢，我们就不一定了。你听这样一个评论，有一个人这样评论，我读完以后特别的心里头有共鸣。他说，我们现在的年轻人热爱奢华，他们举止粗鲁没有礼貌，挑战权威，他们表现出对长辈的不敬，在健身房里大声的喧哗，当长辈进来的时候，他们不起立以示尊敬，他们总是与他们的父母作对，在人面前滔滔不绝，他们大口嚼着他们口里的食物，威吓他们的老师。说得好不好？你知道谁说的吗？苏格拉底，这位2500年以前的希腊哲人说的。日光之下没有什么心事啊，你以为今天的孩子怎么坏，什么 teenage， 不过我们加了很多的 label 把这些孩子说是那样，实际上根本不是新鲜事，2500年以前希腊的这些孩子就这样了。我听完以后觉得跟今天的是一样的，不是吗？然而记得上帝怎么说，孝敬父母意味着对他们耐心，留心听他们的言语，即使我们有不同的观点，仍然尊敬他们的人格，他们的经历，聆听他们的智慧和建议，观察他们的美德，你怎么与他们相处，你对待他们的态度如何，你如何在人前谈论他们，这都反映出你对他们尊敬。尊敬长辈是我们的荣耀，生命记后面这样提到的。另外，上帝也提醒我们在尊敬父母的时候呢，仍然有一件事情，把该归上帝的归给上帝，该给人的要归给人。所以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表达得非常清楚，他说，一个人如果爱父母超过爱上帝，这个人不配做我的门徒。他说，我来到地上不是让地上太平，而是让地上动刀剑。什么意思？因为以色列人已经背叛他，他们不愿意回归上帝。如果儿女回归的时候，他希望带来的最后的结局是把父母的心都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母，都让什么，他们都一同的敬拜上帝，回到创造的次序和救赎的次序中间。阿们。好，第二个层面，顺服，对他们的权柄顺服。这个第二个层面，英文呢有人翻成 obey， 有人翻成 submission。 如果广义来说 submission 比较好，有点像夫妻关系这一头。对孩子来说，我就应该把它翻成 obey， 因为孩子你教导他们顺从是很重要的，家长是第一任的老师，不是吗？我们在操练这个生命影响生命的这个使命型的旅程中间，有两几个单元是很重要，一个教会的单元讲得很好，还有一个呢就是作为父母亲，做荣耀的父母的里头，他这个教程里这样用四个功能来描述基督徒的一个家庭的功能。他说，家是一个学校，首先父母亲要教导引导我们的儿女；第二，他说家是个医院，是来安慰鼓励我们儿女的，不是光是来教训他们的；第三，他说家是一个使命团，我们全家要来反映出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地上的使命，无论是孝敬父母还是传扬福音；最后他说家是一个教会，你是来牧养管理来引导他们的。所以这个你看家的时候，是我觉得他写的非常的贴切，借着这四个 metaphor 让我们看到一个学校、一个医院、一个使团、一个教会，让我们帮助我们来理解家在整个让上帝的儿女顺服上帝之前，先顺服他们的家长。有一个牧师家里有很多的孩子，那呢他们家就运行这样一个家训，写在他们冰箱上，我把它翻译过来啊，他说，顺服，马上顺服，彻底顺服，快乐顺服。嗯，怎么样？他说 obey， immediately obey， 然后呢 obey all the way， obey happily。 因为他说什么呢，延迟的顺服不是完全的顺服，部分的顺服也不是完全的顺服，心里不快乐不信任的顺服也不是完全的顺服。我每个人都想，哎，我把这话放我们家冰箱上啊，但这是给父母亲讲的。你想想上帝是不是这样，当上帝说了诫命，口源不断的传递的时候，让我们怎么样来行事为人的时候，他难道不是希望我们这样吗？ 他难道不是让我们顺服，马上顺服，彻底顺服，快乐的顺服吗？他借着我们教育儿女的时候，孝敬父母的时候，反映对上帝的顺服。当然随着儿女长大成家立业，人要离开父母与自己的妻子联合，这时候第五句话的应用就会要加入更多的内容。他们不是简单的盲从，而是尊重聆听，也不是无条件的。所以我们在顺服长辈、教会、国家权柄的时候，从根本上我们是顺服那位让我们顺服在上的一切权柄的主。因此如果当我们的父母亲让我们违背上帝的诫命，让你们做假见证，让你们拜偶像，禁止你们与一个相爱的弟兄和姐妹结婚，只是因为对方跟你们肤色不一样或门不当户不对，不让我们传福音给其他的人，对于我们做成年儿女的时候，你知道什么呢？我们这时候只能顺服上帝，不能顺服人。对基督徒来说，还记得我说吗？在基督里，无论是希腊人、犹太人、男人、女人、奴隶还是将军，都怎么样？都归为一了。我们都有一个被救赎的平等的身份。当你对另一个种族的歧视，我们叫你看华人歧视是蛮那个啥的。哦，你谈恋爱了？是华人吗？第一个哈，哦不是，然后是什么人？哦白人啊，白人可以。也就是说，如果我要另一个肤色的，这个马上就问题大了。我在辅导给国内的一个长老，他就是跟一个从阿拉伯世界来的一个弟兄谈恋爱。他妈一说阿拉伯人，那肯定恐怖分子啊！你不要他，我上次我们来到我们中间的那个埃及的那个弟兄是弟兄啊，最早的教会在那儿待过的哈，所以你明白了，就是我们真的是要反映出有一种对文化的抗衡在里面，阿门。所以在这个在上掌权的时候，不是一个绝对的，在纽伦堡的 defense， 还记得希特勒纳粹的军官被法庭审判他们犯罪杀人的时候，他们怎么辩护？纽伦堡的 defense 都记得，是上面让我们做的，我们作为军人以顺服什么命令为天职，最后法官怎么判的？他说他们顶多能减刑，他们其他都一样，他不可能逃避说因为你做了这事情就完了，所以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得到了只是减刑，因为他们违背了国际法，违背了灭绝种族法，他把犹太人全都用那样的方式来处理掉。所以类似的，当我们顺服人导致得罪上帝的时候，违背上帝律法的时候，我们会得到管教的。所以这不是一个绝对的，顺服父母不是一个绝对的。好，赡养，这第三个方面。我知道孝敬父母的第三个层面是大家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你怎么样反应爱父母？加尔文这样说，他说把它称为 gratitudefulness， 就是说是一个感恩的孝敬。因为孝敬在这个原文里头，我刚说重量嘛，其中就是给他价值，给他相应的这个经济的能力。所以耶稣基督怎么样来跟这些法利赛人对话？法利赛人说，哎呀，我特爱上帝，对不起，我把金钱全都给这个就是修圣殿了，教会建堂了。然后呢，耶稣怎么回答？说，哎呀，真好，你尽心尽意爱你的上帝。然后父母亲就算了。耶稣怎么说的还记得吗？在马太福音这个第十五章，他说了，当孝敬父母，又说咒诅你的父母的必致死。你们倒说，无论任何对父母说我当纳的已经做了供奉献了，我就可以不奉献孝敬父母了。然后他说呢，这是你们借着你们的遗传废掉了上帝的诫命。我很可怕的，这都是借口，说我奉献了。拒绝在经济上赡养父母亲的，就是不孝敬父母。当然你父母亲如果很有钱，你不需要拿钱来再孝敬他了。我小叔叔，我没有时间讲这个例子了哈。虽然他不是个基督徒，但是在上海的房子很小，他结婚都有老二的时候还在亭子间住，让我爷爷奶奶住了大房间。虽然他们在跟父母亲呢，就跟我爷爷奶奶有些口角，因为一块生活嘛，要照顾他们，但是这个真的孝顺到后面，我爸爸因为在外地，当他们要住养老院的时候呢，是我小叔叔去做，然后一切的每次都是他去看我爷爷的。当我奶奶去世之后，你就发现说这是一个对我影响很大的一个叔叔。所以不一定是，就是这些人都反映出一个上帝的美德。所以提摩太在提摩太前书，保罗这样说哈，不是提摩太，保罗在给写给提摩太第五章里说，他人若不看顾他的亲属，就是违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什么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这里包括你的原来肉身的家庭和教会的弟兄姐妹。 这里包含很多的看顾，比如说经济、住房、健康、思想、情绪。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方式来孝敬你的父母。中国目前就特别需要老人公寓，这可能是社会问题，教会也来做。但是我们个人怎么做呢？凤霞前两天回国了，因为她的父亲几年前去世以后，她就发现妈妈比较孤单。她最好的一个方式不是 Christmas 回去，也不光是夏天跟着安利南回去孝敬安利南，她呢不是，她这个时候把两个孩子交给安利南，让安利南学习怎么样做父亲，然后呢她回去孝敬母亲了。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来反映我们。对我来说呢，我能经常的回国，一年有一次看父母亲，我真觉得是一个上帝给我极大的恩典，极大的恩典。红军回家的时候也去看看他的父母亲，真的这个是极大的恩典。所以我发现我自己用来用去以后，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 regular。 父母亲现在可能我们的父母不需要，至少我们家并不需要我要金钱，但他需要精神上和情绪上的安慰。我弟弟经常不在家，就他们是分开住的，所以呢我每个星期一跟他们打电话的时候，就他们都很快乐，都是我忘了时间他们不会忘的，就 Skype 有视频，真的是带来极大的安慰。虽然他们还没有信主，可是这个我觉得给我们的纽带，我至少说每次可以把我的讲道有五分钟再给他们讲一遍啊。最后一个饶恕，对他们表达的一个慈爱。你可能赶上一个公义良善慈爱的父亲，你感谢上帝，爱你的母亲，感谢上帝。但是天下没有完美的，你的父母亲和儿女生活几十年，一定有很多的磕磕绊绊，有很多的遗憾和伤害。如果你的遗憾是你的父母亲没有给你一个整全的家，他们离异了，或者一个常年不在家的父亲在外面奔波，或者是一个酗酒的父亲，或者一个特别小气的妈妈，或者一个泼妇般的妈，哦，你可能都有这种，都不能，你还要孝敬他。所以这样的时候你怎么孝敬他？因为他们几乎不可爱，不值得尊敬。你如果从一个圣经的角度来说，从一个方面来看，我讲一个故事结束。有一个小从小就被父母亲被深深的用语言伤害的一个人，他长大以后信主，他母亲是个基督徒，但是他妈就是嘴特别的厉害，所以呢他一直被这个伤害困扰不能释怀。直到他父亲去世多年以后呢，他母亲身体不好，他就把他母亲送到一家的这个 nursing home， 离他开车要100 miles。 那时候他第一次探望他母亲的时候呢，上帝给他们非常好的时光，他能够跟他的父母亲在母亲一起聊天，临走的时候他们拥抱，然后妈妈说了一句话，说呀女儿我真谢谢你，哦儿子我真谢谢你，你来看我，希望我们能有这样的时光。不过他马上妈妈又说另一句话，让他产生影响，他最后能够饶恕他的母亲。他妈就说了，他说你爸哈，我告诉你真糟，每次跟我谈话的时候还把那声音开特大，就看那个美式橄榄球，他从来不好好的听我说话。 OK，然后呢妈妈在记仇哈、啊，然后这个儿子突然就发现他其实也在记仇，他看到妈妈在这么大年纪了不能自理的时候还记恨他爸爸的这个，所以突然发现他也被这个捆绑，他就被激励了，回去再看福音的时候就突然被这个神激励，之后呢他真的就开始赦免他的母亲对他的口上的这种伤害，他就每一个星期六只要有没有特别的他都去看他母亲。其实在他看母亲三四次之后，他的母亲已经不记得他了，他都不知道他儿子来看他了，已经就是老人了嘛。但是呢直到他去世，因为他说什么呢，他说基督在世上最后十字架上做了两件事对他产生极大的影响，一个就是他对着约翰说，约翰你看这是你的母亲，对他妈说这是你的儿子，孝敬父母第五诫。同样在上面他说，父啊赦免他们这些所有定我的人，嘲讽我的人，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这个儿子在福音中被反转，被耶稣基督的爱所融化。如何对待一个不可爱的伤害过我们的父母亲，秘诀就是爱他们。一个不可爱的人，如果你爱他们，他们就变得可爱。你如果知道怎么样对你的孩子是这样，就知道对父母也是可以这样。人是可以在爱中被消化的，被征服的，被融化的。 G.K. Chesterton 这样说，爱就意味着爱那些不可爱的人，饶恕就意味着饶恕那些不该饶恕的，信心就意味着去相信难以相信的事，盼望意味着在每件事上几乎都毫无指望的时候依然持有盼望。阿们。谁是你的父母？我们孝敬的对象刚刚我们谈过， 广义的和狭义的，该怎样的孝敬。我们孝敬的内涵和操练里头，我们从四个层面，从孝敬尊敬开始，顺服赡养，还有饶恕。记得我们一开始讲十诫的时候，我每一次都提到十诫的目的吗？上帝的律法跟他的本性是息息相连的，跟他永恒旨意是相连的。上帝本来期待人类的生活方式在十诫里头来表达，我们做不到，但是福音给我们能力。十诫都带着上帝的应许、祝福和警告，但是只有第五诫，我开始的时候说到，说是一个明显的方式，说人类你可以蒙福。John Frame 这么说，他说其实第六诫前面的四诫里头都有隐含的上帝的应许，比如说我们刚讲第三诫里头，可是呢只有第五诫里这样讲。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就要让我们从垂直方向转移到水平方向的时候，提醒我们这个爱上帝爱人如己是连接在一起的。你当你进入人与人的关系的时候，仍然是有一个应许的，你仍然可以靠着上帝来在恩典中，在水平方向上来爱人如己，活出上帝期待的蒙福的人生。我再次拿起 G.K. Chesterton 回到正统的这本书里头，他再次论到基督徒的就基督教的paradox， 就是这个悖论的时候，他说得很好。他说我越思想基督教的议题的时候，就越发现他建立的法则次序有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提供足够的空间，让美好的事物得以疯狂的走动，看到吗？让美好的事物在第五句话带着这个应许里的时候，孝敬父母，因着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实现孝敬父母和赦免我们的，使美好的事物在中国新年的时候疯狂的走动，永不止息。阿们。我们来祷告。主，我们爱你，是心你爱了我们。我们这些不知道孝敬父母的人，父母怎么待我们，我们今天你让我们来学习孝敬，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悔改，说主，我们没有能力，但是主你赐下恩典，让我们在新年的时候知道我们今天可以按照律法的诫命的引导，好让美好的事物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社区中疯狂的走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